春夏秋冬，四季更替，岁月的长河里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。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，耶稣基督，因为你的爱，我拥抱每一天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大家好，我是永恩。
永恩啊，你知道我最近有个想法，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保罗啊，他写信回复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哎，我就想很有意思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向保罗提出的很多问题，保罗就在回信当中一一的解答他们的问题，解答他们很多和婚姻相关的事情啊，和讲方言相关的事情啊，和很多其他方面相关的事情。我就在想，哎，今天我们的侍奉和保罗当年的侍奉也很相似，其实是一样的。
哦，
保罗当时是用文字来回复他们的问题，
那叫保罗书信，现在叫凌云书信。
这个用文，我们就是用广播，用我们的声音，用我们的广播节目啊，透过我们的广播节目来回复听众朋友所提的来信的问题。
是
啊，非常的感恩。今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让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的中国华人基督徒，或者是广大的华人的听众朋友，都能够透过这个网络来收听节目，非常非常感恩。
是，
所以我们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，也求神将那个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也赐给我们，正如当年神怎样借着圣灵不断地将很多的奥秘向保罗启示一样，求神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不断地从保罗的书信，从圣经当中，我们能够领悟很多神的启示，在回复听众朋友的时候，能够对他们真正的带来一些实质上的帮助。
阿们，是的。
那今天我们要回复的是一位弟兄的来信。
是的，这位弟兄来信其实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因为我们感恩节特辑的缘故啊，我们就一直推迟到今天才来回复他。当然了，在这个私下的信件中，我们也鼓励了这位弟兄要继续的祷告。但是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位弟兄他在来信中写了什么。
好的，
我相信他的这个问题也对大家一定是有帮助的。
是的，
这位弟兄写道，有一件事想请问凌云牧师还有永恩姐妹，就是我心里常有不幸的恶心，就是觉得没有神。我听过凌云牧师分享神怎样把他从这里带出来，给我很大的鼓励，但是我就是出不来，有时好一点，有时候呢心里就是觉得没有神。我为这个不幸的恶心禁食祷告了三天，好一点了，但就是不行，好好坏坏，就是不能完全的除去，我的心里非常的痛苦，请你们给我一些建议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完全得到释放？是不是因为有什么罪，还是什么原因？我非常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引，也请为我祷告，求主早日救我脱离这个意念的辖制。谢谢。
他的这封信呢，真是反映了我当年的心情，当年的挣扎，当年的痛苦，
是吧？
完全的把我当年的那种的感受啊，淋漓尽致的都表达出来了。
而且那个时候你已经在读神学了，
在神学院里面读神学，你还会遭受这样的一种的信心的考验呢，对吗？
是。那牧师您再说一说您当时的远景重现，您当时当年的心情，除了弟兄说的这些还有什么样的感受？是什么时候突然一下有了不幸的心？会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发生？当时有吗？还是自然而然就突然一下觉得？
我个人是这样的想法哈，因为当年呢，当时在新加坡神学念书的时候，暑假之前有一位学长啊，有一位牧师啊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因为我那个时候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来祷告啊，一般上是五点多，很早。
应该说您的祷告应该使您的信心更加坚固。
对，还有另外一位弟兄，我们每天不是我叫醒他，就是他叫醒我。
哇，
我们是祷告伙伴，一起上到祷告楼上去祷告。 我当时的祷告都是哇，很迫切，花很多时间祷告。恐怕很多的老师同学都知道我非常的重视祷告。
是的，
所以那位牧师就跟我说，他说你这么重视祷告，你也可以在神的话语上来下功夫。当时的我其实我有些时候我都很忽略每天读经的这件事。
也就是说，虽然那个时候你有很好的属灵纪律祷告，然后和小伙伴交通，但是在那个时候为止啊，或者在那之前，你对于圣经其实还不是那么全面的去读它，对吗？
对，有时候灵修的时候，有时候读，有些时候忙起来，时间太匆忙，也就没读了。
也就是说，对圣经的阅读一直都是碎片化的。
是的，这句话说得好。所以听众说你用词都很精准，真的，碎片化。
是。
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。
对，这不也是我们的光景吗？碎片化的阅读。
是的，所以那位牧师啊，我相信神借着他对我说话，他就看到我的需要，他就对我说，其实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计划，你可以开始来进行这个快速读经法，一天读十章啊，你这样的读就会让你对整本的圣经有一个全面的掌握。我听到他这样对我说的时候，我当时心中立时的反应是什么呢？
好，
没有
哦，不是哦。
我在想，怎么有可能一天读十章？我现在有时候半章圣经、一段圣经都没读啊。
或者说，我现在作业这么多，怎么有可能时间读经？哎，
是的，在神学要读很多书，做很多报告嘛，读参考书的时间是有，
对，
读圣经的时间，你就看你个人的这个情况了啊。有的人就认真一点，有的人就很忽视。
对，或者你还会有一种想法，说我反正都在读神学院了啊，我每天看的这个接触的不都是神的话语吗？还有必要还要专门拨出时间十章十章每天连着读吗？
对对，但是呢，他这样的鼓励之后哦，我的心中就开始有一点的感动，慢慢的我就开始向神祷告。我说神啊，暑假快要到了，求你帮助我。求你帮助我，因为我知道我靠我自己是不可能的，我这个懒惰的人啊，每天应该灵修的圣经都没有好好的读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完全的翻转过来，一天读十章圣经啊？那很大的挑战呢，对吗？
对，
我说神啊，你帮助我，我知道靠我自己不行的，我很懒惰，我希望你帮助我在今年的暑假能够开始进行这个快速读经法。我就开始在暑假的时候天天就读了，一天读十章十章十章，开始一个小时长的，一个小时读到诗篇的时候就会快一点，因为诗篇都很短嘛啊。
是的
啊，不到一个小时就读完。我这样读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哎呦天哪，神的话语大量的大量的大量的进到我的心中的时候，对我带来的那个影响太大了。圣经说我得着了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的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对吗？耶利米书说啊，
是
哇，当时神的话语大量的进到我的生命中的时候，神经说什么呢？神说我的话岂不像火，又像那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？神的话好像大火一样，就在那里焚烧我的心啊，焚烧我的心啊。当我大量的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整个的心中一直的被神的话所焚烧的时候，所感动的时候，整个的生命的状态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呢，诶，我相信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撒旦不高兴了，撒旦要想办法摧毁我对神的信心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我跟神走得非常非常近的时候，所以撒旦不愿意看到这个人跟神越走越近，不愿意看到这个人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他不愿意我们成为神的器皿，成为神的出口。当你阅读神的话，大量的阅读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必然会被神的话语更新和改变了。因为耶稣说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是吧？所以神的话是有能力的。所以为什么当时莫名其妙啊，莫名其妙突然的在我的心中啊，在我的心中就有一个声音对我说，没有神的，没有神的存在，神在哪里？看不见摸不着，神在哪里？ 啊，哇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大概有两个礼拜的时间，两个礼拜的时间，我天天在这样的挣扎里头，在这样的痛苦里头，我一直要说服我的理性，一定有神的存在啊！没有神的存在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宇宙万物的存在从哪里来？不就是神创造的吗？对吗？有神才有宇宙万物。
对，
神是造物主啊，还有我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家庭，我们经历了多少的神迹奇事啊！如果不是神出手来拯救我们，我怎么会活到今天？我们的家庭经历了神这样多的恩典。
嗯，就是当那个不幸在你心里面被仇敌挑动的时候，你就不断在回想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。
对，我就要帮助我自己，从这些不同的角度去确定神是存在的，
去记住神过去他所做的恩典。
对，
来提醒当下不幸的自己，其实神是存在的。
是的，
那这些属算恩典，我相信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但当时他是否帮助你完全走出来呢？
没有，当时没有完全的走出来，所以还是很痛苦。
你有没有跟你的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属灵同伴，或者您的牧长，跟他们有这方面的交通和询问呢？
当时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。
为什么呢？
也没有想到要找任何人来分享，当时就是自己默默地承受那种的痛苦和挣扎。
当时为什么觉得好像不能跟他们讲这件事？
也没有想到说是不是应该找人分享。
哦，
但是他们好像也感觉到我的情绪上的波动，我觉得他们有些人会感受到。但是呢，我坚持一件事，我说过嘛，对吧？
读经，
每天晚上到了10点钟，到了读圣经的时间，我依然继续的持守这个习惯。
您为什么选择晚上10点？然后您是怎么选到了一个专门的地点？以及您是固定1个小时的读经呢，还是说我必须从10点钟开始读完那10章？
对，因为呢，学校白天很忙嘛，大家要上课要做作业的哈。到10点钟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宿舍的灯要
熄灯，
对，但是它有一个教育中心嘛，教育厅啊，还是开着，让大家能够在那边吃吃泡面啊，吃吃方便面啊，聊天轻松一下。
那环境岂不是很嘈杂？
我不受影响，定力十足。
真棒，牧师真棒。那万一那个时候你作业没做完怎么办？
作业没做完，那个宿舍的灯都关了。图书馆都关了，你也不能做作业啊。
我这个提问也是说帮助我们，就不管你手上有别的什么事儿，咱先别做。
对，
咱们10点钟先来读经，
到了时间你就要放下，别人吃你的方便面，我继续读我的圣经。
阿们，
拿着圣经一本就坐在那边读。
万一有一些地方读着特别的枯燥没兴趣，
我坦白的说，有些地方真是这样。
对呀，
比方说那个立位记啊，民数记啊，献什么记，献什么记，我坦白的说，当时我就是很快的这样看过去。
就是反正我每天都做了这件事情，对吧？就有些时候会是这种情况。
有些时候也自我安慰一下，我今天读完10章了。因为有一些东西哦，你必须事后，如果你想对那卷书很多的真理啊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，
你得精读，你还得有注释书来帮助哦。
那个需要研读，用研读法来读，
是，
对吧？所以那个时候啊，我受到攻击的时候呢，我不是很痛苦嘛，但是我就继续读，我不停的读，就读到路加福音22章31和32节。
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
当我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，当时的我
豁然开朗，
不是，无比的激动呀。
哇，
无比的激动啊。为什么呢？
主在对你说话。
是的，我不再需要用什么方法来
说服自己。
对，为什么呢？
这一句够了，
神耶稣亲自对我说话。你看，他知道我现在的挣扎，他知道我现在的痛苦，他知道我现在的境况，所以他对我说， 撒旦想要筛你，叫你失去信心。我现在正是这样，被撒旦攻击，要摧毁我对神的信心。耶稣对我说，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够了，耶稣，我听到你这句话就够了，我就知道你是真神，因为你知道我现在的心境，知道我现在的处境，知道我现在的挣扎，知道我现在的痛苦。你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你现在亲自向我说话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这两节的经文就把我那个快要被恶者摧毁的信心重新的建立起来，完全的建立起来。已经几十年过去了，神就借着这两节的经文叫我对神有完全的信靠。
阿们。就像今天我们在回复这一封弟兄的来信的时候，就是牧师您兼顾这位弟兄。
对，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读很多的和见证相关的书，戴德生的他是如何操练他对神的信心，还有穆勒先生他是如何借着信心来抚养20000多名的孤儿等等，他们的见证弟兄姐妹好好的去读，对我们会带来极大极大的帮助。还有一些诗歌，我在人生极大的苦难中不是分享过吗？有一些的诗歌，大海中的道路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，很多的诗歌对我带来极大极大的安慰和鼓励，
多管齐下。
对，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，但是
最重要的是
神自己的话语。当你读的时候可能一时半会儿，一天两天，一个礼拜两个礼拜，你可能没有立刻的好像得到特别的感动和帮助，但是不要停下来，不要停下来，继续不断的读，继续不断的读。现在呢，我就要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神的话语是如何的帮助我们。当我在新加坡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我记得当时我们的院长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个见证。麦西珍院长已经过世了，当年的他的身体发现了一个肿瘤，所以当时他的心中就很忧虑啊，有一些忧虑，有一些担心啊。当他心中很忧虑很担心的时候，他就读到一节圣经，诗篇94篇19节。诗篇94篇19节。
我心里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。
哎呦，这句话就带给他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啊。我心里多忧多疑啊，是不是恶性肿瘤呀？我会不会死呀？多忧多疑呀。但是神就安慰了他。
哇，神怎么安慰他的呢？就是借着这一句话吗？
对，借着这句话就给他带来很大的安慰。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。院长就跟我们分享这节圣经是如何的安慰和鼓励他，使他能够安心的信靠神。后来我们的院长活了很长啊，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离开世界，多活了几十年。还有前不久我们所分享的见证里头啊，董春芳姐妹也是长了那个淋巴瘤，
是
对吗？那么她的母亲啊当时也非常的担心，但是呢当她的母亲在最伤心的时候，因着上帝提醒的一句话，就是她深得安慰而刚强起来。
这句话就是约翰福音11章4节，耶稣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拉撒路的故事。
是的，所以啊董春芳姊妹的母亲啊，就因为这节的圣经啊，她就得到安慰，她就刚强起来，不会死的，神会保守我的孩子。你看一句圣经的话就会带给我们信心和力量。
是的，
对吗？
是的，
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。
没错，真的。我在记得我信主初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学校接待，就是我的大学啊，那时候还很开放，接待了一大批的从英美来的这种英文老师。 他们都是主内的，就是因为学校选择老师肯定要选择品格还有这个教学质量好的，所以这些老师其实都是基督徒。
是。
那当时呢就有这个教会的这个负责人就说，诶，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做一下志愿者，去带着这些刚到北京的老师们去逛一逛北京的景点。那时候我就可想去了，我可想去见一见他们，然后也能够和他们有交通。但是我自己呢皮肤是不能够晒大太阳的，
哦哦哦，
我紫外线是过敏的，
是，
所以我很害怕，我很纠结。但我就在神面前祷告，我就说主啊，我可想去了。当然那个时候信主还是一个非常浅的生命状态，然后呢我就在读诗篇的过程中，就是说咱不能用那个抽签的方式啊，但是神当时怜悯我，我正好读到诗篇，看到了诗篇121篇，然后那里写道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我看到说太阳必不伤你，而这正是我当时正在祈求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我就心里得了坚固，我就觉得从神领受了一句话，我就去了，开开心心的去了。而那次也让我非常有得着。
是的。
还有一个见证
啊，说，
就是当时大学3年级和4年级面临毕业前夕，那么要考研要找工作，有很多的事情，毕业的压力，未来职业的方向，都让我心中充满了压力。大家也知道我这个求学过程非常的不容易哈。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心里充满压力，对未来非常的迷茫，然后我突然有一个意念说，你去翻看某一个笔记本老师给你留的言，而那个笔记本呢是当年我为了补习外语我去了新东方，然后新东方一个教英文的老师，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在我的这个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句经文，叫做 Pressed not crushed, perplexed but never in despair, 就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的4章8节。我想当时他如果给我写中文，我那个感受还没那么深，他写的是英文 Pressed, 就好像拿那个四面都是使劲的压你啊，但是你 not crushed, 就好像你不会被压碎，就好像一个核桃你使劲压它，它不就裂了吗？但那里说 not crushed, 你不会被压碎。还有呢perplexed, 就是说 perplexed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、特别的烦恼，很多的难题，就是你心里作难嘛。But never in despair, 但是你永远不会绝望。
是的。
我不知道那个意念从何而来，就让我去看，然后我就看到老师写给我的，我就好像说这个就是好像是一个应许，你虽然现在面对的环境的压力是这样，但你的结局不是被压碎也不是绝望，所以我心里就得了力量。而这句话正好也是圣经中的哥林多后书4章8节。
是的是的，你看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，能够根据我们当时的处境心境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，适时的帮助。那我们继续来分享董春芳他和我们分享的一段话，在他的那个见证里头，
他说，感谢主让我认识了许多主内家人给我预备的团契小组，姐妹们能彼此搀拉，彼此相爱，互相代求，感谢主的爱把我们团聚在一起。虽然我有时也会有软弱，但每当想到主的话语，就能刚强我，提升我的信心，相信主的爱不离不弃，他带领我前面的道路。主耶稣掌管我的每一天，中间几年复发过2次，感恩主的恩典够我用的，在疾病中主都保守我一切平安，如果没有主的爱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愿主帮助我更明白主的心意，我只有感恩赞美主。
你看董春芳姊妹啊，她的人生也很不容易哈、特别是
身体健康方面受到的这个重担。
对对对，但是她说什么呢？她说她除了有一些的 啊，团契小组跟他啊有能够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关心，彼此的代求。同时呢，他说，虽然我有时也会有软弱，但每当想到主的话语，就能刚强我，提升我的信心。
阿们，真的，主的话语是句句带着能力。而且想到，为什么我们会想到？圣灵在提醒我们去想到。
是的，是的。所以我们要对这位弟兄说，当然一些诗歌会帮助你，一些见证会帮助你，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你要不断的阅读神的话，相信有一天神就会借着你所读的一句话一段话向你的心说话。
Amen。
你还记得那个假弟兄的见证吗？
啊，记得。他得那个抑郁症好长一段时间，但他就硬读
圣经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可能有些时候读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领受啊，没有什么得着，但是直到他读到罗马书第八章其中的一句话，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，
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
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他的心，他一直为这个抑郁症说苦啊苦啊苦啊，
太痛苦了，
太痛苦，生不如死啊。他可能也会觉得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好像离我，
抛弃了我，不理我，
对，好像离开我很遥远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好像都没有来帮助我。但是当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他的心就被触动。原来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啊，是我们的爸爸，是我们的天父啊，他真的很爱我们啊，他真的很爱我，很关心我啊，所以我可以向他呼求爸爸天父。一句话让他整个的信心重新的建立起来呀。
啊，
神的话呀，神的话
不仅是建立他的信心，还医治了他的疾病。
对对对，所以我们鼓励这位亲爱的弟兄，你好好的阅读神的话，特别是从新约开始读吧，新约多读几遍，然后再读旧约。
那么是当时您开始自己的那个读经计划的时候，您的顺序是怎么选择的呢？
当时我的顺序是从创世纪读起。
哦，
但是呢，因为呢，我很多年在基督化的家庭中，在教会中成长嘛，所以呢，我对旧约就不会感到太陌生。当然旧约的创世纪很精彩，
对，
出埃及记也精彩，但是在读到利未记啊、民数记，可能你对以色列人的故事就不会那么感兴趣啊，觉得很多的礼仪啊、祭祀啊的那种方式不一定你能够理解。不是说不重要，而是说你可能需要用另外的方式、另外的读经法来去了解、来去理解这些的圣经。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来回答另外一位弟兄还是姐妹，
maybe 是一位姐妹叫 Lucky 宝宝的来信。
好，那就谈到如何读圣经的这件事情。
是，
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林云，
我是永恩，
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。